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讲旧约中天主的召唤和人的答复的时候说过，面对天主的救恩和主动的爱，也要求人对天主要以爱还爱。所以天主子民的道德行为实在就是对天主爱的答复，他们的伦理生活就是一种对天主的报恩和忠诚。此外，我们也讲了旧约时代伦理观的特点。今天我们要进到新约部分，讲天主在新约中的召唤以及人的答复。新约的伦理和旧约的伦理一样，以天主的主动行为作为出发点。可是新约和旧约最大的不同是在新约中，天主是在基督内，是经过基督自己来召唤我们。天主把救赎行为交给了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天主的言语和行为。在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
由耶稣的话我们可以明了，我们认识天主成为天主的子女实在是经过耶稣的。而全部的新约，尤其是四部福音，就是天主父经过基督的言行启示他的救赎行动并召唤我们。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对观福音中的天国。对观福音中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以及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含义。
神父，您刚刚说对观福音，什么是对观福音呢？
所谓的对观福音指的是马窦、马尔谷和路加三部福音。所以把三部福音称为对观福音，是因为这三部福音在内容、结构和记事次序、文词方面都可以互相对照的关系。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对观福音中的天国。我们都知道天国是耶稣所宣讲的主题之一。到底耶稣所讲的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在对观福音中所说的天国不是一个地方或是一个组织，而是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所做的一切。换句话说，也就是天主借着耶稣召唤吸引我们。可是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和他所提出的伦理要求是分不开的。譬如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里说的，
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
这一节福音里天主的行动是天国临近了，天主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了。天主这主动的行为也要求我们给予他一个答复，这个答复就是悔改。悔改包括了我们整个的伦理道德生活。
神父，这么说来，天国和人的悔改是分不开的喽？
不错，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新约当中并没有单独存在的祈祷或灵修，也没有独立的伦理。意思是说，我们的祈祷或灵修不只是觉得跟天主很亲密，或者觉得很热心就够了，还跟我们具体的伦理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和他所提出的伦理要求是分不开的。这样 我们的整个伦理生活就成了对天主的一个答复。
神父，那什么是耶稣所提出的伦理要求呢？
耶稣所提出的伦理要求是什么？这也就是今天课程第二部分要讲的。在对观福音中，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就是要求人和基督的合一。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说过，旧约时代的伦理很强调天主和以色列民族立的盟约，至于个人和天主的盟约，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过，只是不那么强调。可是无论旧约时代多么强调盟约关系，天主和选民之间的距离仍然很大。到了新约时代，天主和人的距离非常接近，天主自己在基督内和人相处在一起。在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28到29节，耶稣说，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
耶稣说的，你们到我跟前来，跟我学吧，这充分显示出耶稣接近人，同时他也召唤每个人。所以基督徒伦理生活的重心应该就是在和基督建立的密切关系上。如果我加强与基督的关系，我就更能够聆听天主的话。如果我多观察基督的行为，我也就更能够以我整个的生活答复天主。换句话说，基督徒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就是与基督合一，而且是整体生活上的合一。
神父，以整体生活与基督合一，这句话好像说的比较容易，在具体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实践这种合一呢？
不错，与基督合一是一句蛮吸引人的话，但在实践上或具体的态度上，可分为三方面来说。首先是悔改，正如马尔谷福音里耶稣说的，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所以悔改和信从福音是一个态度的两面。第二个态度是心谦，心谦是指接受天主所给予的，也就是说承认是天主先创造了我，是他先召叫了我，也是他先救了我。与基督合一的第三种态度是赤子之心，这正是马窦福音第18章第3节耶稣说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
同样的态度在马窦福音第11章第25节也说，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
如果我们有悔改、心谦和赤子之心的态度，那么当我们说要与基督合一的时候，就比较实在了。除了这种基督徒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外，基督更邀请我们以实际的行动跟随他，效法他。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在福音里 我们常会看到耶稣要求门徒跟随他。这种跟随有什么意思呢？在耶稣时代里，跟随这两个字的意思，平常是指一般门徒对他们的师傅应该有的尊重、服从和服务。可是当马窦把跟随这两个字用在耶稣和门徒们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意思。因此福音中跟随两个字的含义包含了五种意义。第一，不是门徒选择师傅，而是师傅选择门徒。一般而言，门徒都马上答应服从。在马窦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召叫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和若望的时候，马窦这样写道：
他们立刻舍下网、渔船、父亲，跟随了耶稣。
在马窦福音第九章第九节，马窦描写自己的蒙召时也这样写道：
耶稣对马窦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跟随的第二种意义是，门徒们不只是听从师父，也成为耶稣的合作者，为天国服务。在马窦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二十七节里，可以看到耶稣第一次派遣十二位门徒去传教的教诲，也是成为耶稣合作者的条件。第三种意义是，门徒们所跟随的不只是师父的教训，更是他的人，也就是耶稣自己，跟随耶稣这个人。第四，马窦除了记载门徒们跟随耶稣外，也多次说群众跟随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四章第十三节等地方都记载群众跟随耶稣。譬如第四章第二十五节，
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勒亚、石城区、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
当马窦描写群众跟随耶稣的时候，尝试表示群众敏敏中寻找一位真正能够领导他们的师傅。跟随的最后一种意义是，当门徒们开始跟随耶稣之后，耶稣逐渐的修正他们原来对于跟随的观念，使他们发现更深的意义，也就是马窦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说的：
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耶稣的话正说明了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为天国服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跟随耶稣实在包括整个的道德生活。换句话说，门徒们跟随耶稣就是要效法耶稣自己的伦理态度，譬如效法耶稣的服务精神。在马窦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记载的时候，
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应当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
为了效法耶稣，宗徒也愿意放弃一切。在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伯多禄跟耶稣说，
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
耶稣复活后，效法耶稣的德性变成了一个更清楚的主题。正如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二十三节所说的，
基督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足迹。他受辱骂却不还骂，他受虐待却不报复，只将自己交给那照正义行审判的天主。
综合以上所说的，对观福音的伦理观可以用五点来表达。首先，天国是天主主动的召唤，就是基督自己。天主的行动绝对有效地进入人的生命，也要求人面对天主的召唤的时候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第二，基督是新约时代伦理的重心。基督徒最基本的伦理责任就是和基督合一。第三点是，怎么样和基督合一呢？怎么样在基督内与天主合一呢？首先是悔改的态度，心谦的接受天主所给予的救恩，而且以赤子之心依靠他。第四，与基督合一就是跟随他，效法他。跟随基督，效法基督，有外在的行动，就是离开一切跟随他，也有更基本的内在的跟随和效法，那就是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最后一点是全心的爱天主和爱人，是伦理生活最重要的诫命，其他的诫命应该是基本诫命的发挥。当然，除了诫命之外，还有许多的态度不是诫命或法律所能清楚指示出来的。虽然如此，但这些态度都是包括在我们的伦理生活里面。